除了放法版以外啊，我想法版我们知道是讲到神的律法，讲到神的旨意，神所希望得到的到底是什么。那么后来加了一个金冠的马拉啊，我想这是弟兄姊妹自己回去读好了啊，在出埃及记十六章。那么在这里讲到预表基督乃是我们属天之粮啊，是百姓走旷野的量的来源和供应的来源啊。讲到基督实在是我们今天走天路一切生命需要一些我们属灵的粮食，我们力量的啊供应者啊，讲到他是我们属天粮食的供应。这是约翰福音第六章讲的，主耶稣说，我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真粮啊，人吃了我就永远不再饿。那亚伦发芽的杖啊，杖说到死掉了啊，那个死亡，因为杖已经没有生命了。但是呢，那一天那个亚伦的杖却发芽开花结果啊，讲到那个复活生命的权柄啊，在这里荣耀神。弟兄姊妹，今天要能够在神的家中能够真正有权柄出来啊，不是根据你信主几年，不是根据你读了几个神学 degree 或是你圣经读几遍，今天神家的权柄是在复活的境界里面啊，你必须经过死而复活，能够把神的荣耀显出来。所以当那些其他的领袖都在那里不服气要造反的时候，神叫他们把每一个支派的一根杖都放在约柜的面前，看看谁都会发痒。弟兄姊妹，如果你里面没有复活的生命，你长不出东西的。你可以嘴巴去要去反去争，但是弟兄姊妹，神不应证，因为在你里面没有复活的生命，只有亚伦的杖不仅仅发芽开花结出信果来。弟兄姊妹，那真是一件非常非常美的啊！所以这是一个复活生命的一个见证啊，在这里彰显神的荣耀。所以这个花苞啊，这个亚伦发芽的杖，当然这个花苞，我想这个不用讲的太细了。所以这三样事情，弟兄姊妹，是讲到那个见证内容啊。就今天教会在这里扛抬基督，我们说我们是扛抬约柜的人，那我们要很重要的事情，我们要知道我们在这里要在这里把神的心意神的旨意很清楚的把它传扬出来。而在这里我们需要把神家神儿女们所需要属天的粮食和供应能够很丰富的在这里供应出来，而在这里我们也能够在复活的境界里面，我们能够替神执掌权柄，也在复活的境界里面，在神所赐的复活的权柄里面，我们来建造神的家，让神家有次序。所以权柄的这个次序，一方面是对着仇敌，一方面是为了建造神的家。在这里讲到法规里面的三样东西，那么上面放的施恩座啊，那么施恩座我刚才已经讲过了，在大小基本上是跟啊，就是它的长宽是一样的，那么厚度并没有讲。那上面呢有两个基路伯高张着翅膀遮掩施恩座，然后呢要脸对着脸朝着施恩座啊。那在这里我想我们去注意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基路伯它是南北向，不再是向东了啊。这个怎么说？我想大家应该可以明白啊，这里是约柜啊，那这边是东边，那约柜上面两个基路伯是要面向施恩座，所以表示他们不是面向东边。那东边这里说到是人进来朝见神的这个方向，人从东边进来，但是基路伯呢现在不再是看着东边，而是看着施恩座。弟兄姊妹，为什么吗？记不记得创世纪第三章，人犯罪以后被赶离了伊甸园，神在伊甸园的东边就安设了基路伯和转动火焰的剑，对不对？看守生命树，就是那条人到神面前的路被封住了。基路伯说到看守神的荣耀的见证的表号啊，所以他们守住伊甸园的东边，所有的人就不能够进来，因为人犯了罪。但在这里神让我们看见，当我们经过铜祭坛，经过基督的救赎一路进来的时候，来到施恩的座前，这二基路伯他们的脸不再是面向东边，在这里转动火焰要击杀一切来到神面前的，因为救赎已经完成，所以基路伯转向啊，他们面向施恩座，在这里见证神的恩典，见证神救恩的完成。大家知道这个意思啊？好，所以他们成为神公义和慈爱的见证人啊。那神的公义就是底下还是有 约这个法版的要求，那神的慈爱在这里有施恩座，而施恩座上又有血。大祭司每一年进去的时候要撒血在施恩座上，所以施恩座，所以成为施恩座，是因为上面有羔羊的宝血在。然后呢，神就在这个二基路伯中间向人说话。弟兄姊妹，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宝贵的事啊！原来人不可到神面前去的，连在基路伯面前都没办法站住，因为基路伯在这里击杀我们，他看守神的荣耀。但今天基路伯转向啊，他们面向施恩座，在这里见证神的救恩是可靠的，他们不再去审判击杀人。那今天人不仅仅能够不逃避了灭命天使的审判，而且呢，今天人根本就可以直接到施恩座前，神在二基路伯中间向人说话。那这是一件很伟大的事情，弟兄姊妹。那今天如果没有施恩座的话，没有前面的祭坛，怎么可能在二基路伯中间神对人说话？人根本连到那边都不能到的。讲到神的恩典，所以我想时间的关系，我其他我想我不要讲的这么细了，好不好？那约柜呢，它有它一些特别的名称啊，我想我们很容易明白的听到的翻译看到的就是约柜，就是讲到 Ark of God， 神的柜啊，或是约柜 Ark of Covenant， 讲到约柜。那还有讲到法柜，因为里面是放了法版，这是它几个的名称。那在诗篇132篇第八节还讲到能力的柜啊，啊，希望主的那个能力的柜能够兴起啊。那么在我们25章22节呢，还在英文的翻译里面特别讲到它是一个见证的柜啊， The Ark of the Testimony， 讲到这个约柜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它是一个见证的柜。因为我们说过它各个方面，约柜上面的每一个层次，每一样东西都受到基督，所以它是一个见证的柜。那么在历代志下35章第三节还说到它是一个圣柜啊，一个 Holy Ark， 一个圣洁的柜。那么在约书亚记有多处的地方提到说是主的约柜啊，或者普天下主的约柜。那么在圣经上，神对于他的居所有好几种不同程度、不同年时代的一个启示。像在摩西的时候就启示了会幕，那么到了所罗门时代的时候启示了圣殿。所以这样子，像在大卫的时代的时候还有一个大卫的帐幕，那么就是都是讲到神的一个跟人相会的一个居所，或是一个相会的地方的一个特别的启示。那么独独只有约柜是在这三个里面都出现，所有其他的东西都可以被更换或是掉，但是独独约柜不可以掉。那约柜是神的儿子最具体最重要的一个表号啊。所以你看看在摩西的帐幕里面我们看见的约柜，到了圣殿的时候这个十个金灯台、十个陈设饼的桌子，但弟兄姊妹，约柜还是原来的那个。到了大卫的帐幕，大卫盖好了一个帐幕，自己跟神在那里交通的时候，他马上把约柜接到大卫的帐幕里来。而我们读到启示录，讲到十一章，讲到那个七号吹完的时候，殿开了，我们看见什么？神的约柜出现在神的殿里面啊！你发现这个约柜在神的心中一直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约柜在这里它有几个很重要的一个意义跟教训啊。那第一个，约柜是整个以色列人的中心是会幕，而会幕的中心是约柜。所以讲到约柜是神百姓中心的中心啊，没有约柜就失去了一切见证的意义，也失去了一切属灵的最高的价值。所以约柜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那第二件事情，讲到约柜它是神的公义，就是我们底下说的法柜啊，和他的慈爱上面的施恩座。这是约柜是讲到神的公义和慈爱如何借着基督能够具体的领导人。我们知道神是一个公义的神，我们也知道神是一个慈爱的神，神的公义跟慈爱在基督里面完全被表达出来，而且能够被人来经历，被人来接受。所以约柜不仅仅讲到是中心，它也是一个见证啊。那第三个，约柜是讲到是神跟人在这里相会的地方。 就今天人能够跟神相会，能够听见神的声音，能够享受神的救恩，必须在基督里面，必须透过基督。那第四个，约柜也是神同在的一个记号。啊，不仅仅是神同在的一个记号，其实它根本就是神的一个就讲到基督的一个表号啊。所以你看到民数记第十章的时候，讲到约柜在前面为百姓寻找安歇的地方，讲到他也在这里带领神的百姓走属天的道路。所以这个约柜太重要了，弟兄姊妹。好的。那个约柜的这个历史啊，我就交给弟兄姊妹去当 homework 好不好？我想这是一件很好的一个 homework， 让大家回家去做啊。你可以把从约柜开始，从山上的样式被启示开始，一直到他怎么建造成功，到后来发生的事情，一直到最后他在天上的殿中出现，把它整个整理出来一下。然后不仅仅只是找到约柜的历史，而是找到说约柜他在历史中，在神百姓中间的那个地位跟所造成的影响，就是神百姓对约柜用怎样的态度，那么会带来怎样不同的结果啊？你都可以从这里面可以读出很多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我想我们基本上已经在这里读到了法柜，读到了这个施恩座，还有上面的基路伯啊。那我最后 summarize 讲几句话，我想我们整个约柜就很清楚。那第一个讲到这个人要亲近神，要侍奉神，就必须要来到神的面前啊。就是讲到我们人需要一路进到至圣所，能够真正来到神的面前啊。这是至圣所所表示的。那第二件事情讲到神是一个圣洁公义的神，所以人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他就被定罪了，因为在这边讲到法柜，神的实践。你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然后要爱人如己。弟兄姊妹，我们一来到这里，我们通通被显明我们是犯罪亏欠的神的荣耀。 We fall short of God's glory， 我们都没有达到。就是底下的法柜在这里显明我们是个罪人，就像我们昨天读的罗马书，神要显明我们是个罪人，我们需要救恩。那么第三个呢，在这里呢神设立了基督做挽回祭啊。那么借着施恩座上的血，借着施恩座的挽回，我们知道神的恩典能够在这里领导我们，说到上面的施恩座。那第四个，当人在这里被洁净的时候，就能够跟神相会，能够在这里听见神说话，能够在这里亲近神，能够在这里侍奉神。而基路伯在这里也为此做见证，他不再在这里是做审判，而是恶说到见证，他在这里做见证，见证到在这里恩典是稳固的，我们能够与神相会，能够与神相交。所以我想这是整个基路伯不是整个约柜基本上给我们的一些很重要的教训。好，我想这个今天我们可能就只能讲约柜了。我本来想讲到陈设饼的桌子，但是我想我们可能就停在这。那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问题？对不起，我们现在讲的时候，就是说你跟着这个旧约的这个表号讲的话，就是我们现在讲我刚刚讲的这些东西，基本上是从我们一个蒙恩的角度，一个得救的角度来讲这件事哈。那基路伯一方面是我说的基路伯，基本是两个意义啊。那基路伯跟撒拉弗是受造的天使的圣经上提到的两种。那我说到撒拉弗是在以赛亚书第六章，他特别讲到跟神的圣洁有关的啊。我们说到 Holy Holy Holy， 讲到跟神的圣洁有关。那么基路伯呢，基路伯是讲到跟神的荣耀有关的。那么圣经上我们讲到基路伯的时候，其实基路伯的记载啊，不光只是有创世纪这边所说的在这里看守神的荣耀，在那里击杀所有犯罪的人到神面前去，因为他在这里转动了火焰的那个剑在那里守着，就讲到他看守神荣耀，他审判的这一面啊。但是基路伯还有另外的一面，就是说到他是神荣耀的一个见证，一个受造之物在这里彰显神荣耀的一个表号。这是以西结书第一章里面讲的，我讲到也讲过一次啊。我想你记不记得那个基路伯啊，这个有那里的基路伯跟这边所讲的基路伯当然不完全一样，因为里面也讲到有鹰的脸、狮子的脸、牛的脸等等啊。所以基路伯在圣经上其实是一个很难去解释很清楚的一个受造之物， 他意念在这里说到，他是神整个荣耀的一个彰显，一个新造生命或是一个属天生命的一个表号，因为他在各方面也是在那里表达基督的那个美丽的生命，像以西结书让我们看见的。但是在创世纪又让我们看见他在这里是看守神的荣耀。所以大祭司一年一次来到这边的时候，那在圣所里面那个幔子在这里，基路伯在这里彰显的时候，说到他仍然是神荣耀的看守者，就是我们一般的人不能够进到至圣所去，这是对着旧约的百姓来说的。那今天在新约里面，我们知道幔子已经裂开，我们可以进来了。那就着旧约来说的话，他们在那里仍然是一个至圣所，一个基路伯，他一方面在这里看守一般人不能进去，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也在这里是神整个荣耀的一个见证跟彰显，所以让祭司在这里侍奉的时候，在这里提醒到神各方面的荣耀跟美丽。所以这个幔子上面所刺绣的基路伯，那跟这边所讲的在这个施恩座上，就是整个遇到基督各方面的这个基路伯，那我觉得在救恩上神要告诉我们的点可能是不一样的了。这是我只能够体会到的东西。所以大祭司如果进去不带着血的话，他一定被击杀，因为这个幔子他不能进去，他仍然是一个荣耀的看守。但是对那些其他的祭司不能进去的，他不仅仅是一个看守，他仍然也是一个神荣耀的一个提醒，一个见证在这边啊。那这个是用金子，整个金子所雕刻出来的，所雕塑出来的基路伯。那就够了。那这个杨俊弟兄问说，近代历史对约柜有什么记载？因为 homework 只能够读到2000年前，其实不止2000年前哈，已经读到将来主来的时候，天上的约柜要出现。所以约柜的那个意义还是重在它属灵的意义。整个约柜真正的意义，其实神让我们看见最重要的还是在属灵的意义上。所以你在旧约里面基本上你就已经读到了，在撒母耳记开始的时候，神的百姓跟非利士人打仗，他们刚开始觉得我们怎么样赢，那最好的方法就是把约柜抬来啊。那么这个心里面已经失去了敬拜这个爱神的实际，但是却要把一个标记之物搬来的时候，不会因为约柜在你就赢了，因为属灵的实际已经掉了，对不对啊？所以这个东西，我想我们去读这些历史就可以读得出来。那据历史方面到底讲什么，你上个礼拜没有来是吧？有啊，我忘记了啊。那个正好不是讲到在伊索皮亚，他们现在的传说说约柜在伊索皮亚里面，所以伊索皮亚的每一个会堂里面都有一个约柜的复制品在啊，因为让人分不出真的约柜在哪里，这是他们的说法。其实我想我们今天到了新约以后，从新约圣经的角度跟亮光去看的时候，我个人已经觉得这个外面的这个约柜在神的眼中其实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因为约柜就说到基督自己，讲到那个属灵的实际。所以今天人很多的兴趣去找外面的约柜啊，到底在哪里啊，干嘛啊，我是觉得唯一我们可以在乎关心他的就是这件事情跟主的再来可能发生关系，对不对？因为圣殿要重盖，祭祀要恢复，约柜要回来，那么可能这件事情会发生关系啊，就跟主的再来发生关系。但是就着那个属灵的见证跟属灵的意义来说 reality 来说，那永远是属天的境界。那好，把像例如说约柜的记载，我们既然已经讲完了，你回家赶快把约柜的记载再读一遍，它短短的十几节，就是当你听过以后你再去读过那个制造的那个过程跟它的结构，你就会很清楚在你的脑海中，对我们将来一遍又一遍的读主的话，好，因为我们还有好几十年可能要走，那么你们一遍回来的时候就会很清楚，很容易明白，不会再去觉得在读天书啊。那我想我们其实它的确是天书，我想我们就比较能够真正去体会它属灵的意义啊。 大家如果没有特别的要交通的话，我想我们还是再唱两遍我们刚才唱的255首，唱完以后我们有一些祷告，好不好？就说刚才佩天的问题，讲到基路伯既然是看守神的荣耀，会审判，会击杀一切来到神面前的，可是在圣所进到至圣所的幔子上也绣着基路伯，那这样子怎么解释那我们已经说过，基路伯一方面是神荣耀的看守者，他在这里审判这个人，这个凭着自己来到神面前的这件事，然后另外一方面他也在这里彰显那个新造生命的荣美那这是我们根据创世纪第三章跟以西结书第一章这样子的解释。那么在会幕的启示的里面，我想就着历史来说，有所谓的旧约时代跟新约时代那虽然神的救恩是为着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已经预备好的，但是就着这个救恩临到人的中间这个救恩的实现来说，它还是有所谓的旧约跟新约所以在这个会幕所启示的时候，在旧约的时代里面，人还是不能够随便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至圣所的那个路没有显明出来，希伯来书说的那条路还没有显明，所以基路伯仍然在那里看守神的荣耀，当然意念也在那里彰显神的荣美所以他仍然在那里看守，一般人都不能进去，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去，但是他带着血才能进去。那么到了新约，从我们今天教会蒙恩的子民来看的时候，那个幔子已经裂开了，你知道我意思吗？就今天神的儿女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那个基路伯仍然是在这里已经转向是恩座，不再是向着人的了。所以这是为了我们今天新约的子民，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不是直接去面对基路伯的审判，而是我们已经基路伯转向了，我们可以来到施恩座前。这是希伯来的作者第四章告诉我们的，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我要蒙恩惠跟连续做随时的帮助，因为希伯来书告诉我们，那个幔子已经从上到下裂开来了，今天我们可以幔内来安居了，那这是今天新约子民特别的福分。所以就着旧约来说，在幔内的施恩座，其实神的救恩早就是为了万民预备的，但是在当时，在旧约基督还没有来的时候，那通道幔内那个更深救恩的那个恩典，那条路还没有显明，而基督来的时候，这个一裂开，我们通通显明知道在这里已经有一个施恩座在这里神要永远跟我们同在。所以我想这样子可能比较更清楚一点回答你的问题，所以我想我的回答就停在这里。底下我们请文景弟兄带我们回饭时有个谢饭，我们感谢主，我们出埃及记只剩下最后两次但是我们现在所碰着的，虽然从表面上看起来是很枯燥的经文但是实际上是我们这一个人在主的面前，不管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侍奉跟神在我们身上心意，都是碰到最神圣的一段的经文所以我想我们实在需要主耶稣怜悯我们，把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我们，让我们真知道也能够真正的看见我还是觉得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再低头有一点祷告好吧。主，我们一起来到你宝座的面前，主啊，当我们要在这里明白，要在这里读这圣所里面这一切宝贵的事物的时候，主，我们实在求你怜悯我们，我们是谁居然能够来摸着神圣的事，主，我们就求你今天早晨真是怜悯把真理的圣灵赐给我们，让我们真看见而且能够真正的进入这一切的实境，主啊，就我们脱离字句的了解和分析，主啊，把我们用圣灵在这里把我们带到属灵的实境，主，用你的灵在这里抓住我们，让在这里所启示的每一件事情，主，在我们身上都成为一个托付，都成为一个吸引，都成为一个荣耀的应许，主啊，让我们在你的面前都起来为你而活，能够过我们该有的生活，主耶稣，我们在这里真是为着在座的每一位都求你来祝福我们，主耶稣啊，今天早晨你与我们，我们与你一同作息，你亲自对我们说话，就像当日玛利亚坐在你的脚前，你把你心头最深的话告诉了他，主啊，今天早晨我们也带着爱，带着渴慕，带着一个谦卑的灵坐在你的脚前，
主啊，来对我们说话，对教会说话，让我们脱离卑贱的生活，脱离不冷不热的光景，脱离以自己为中心的生活。主啊，让我们都起来爱耶稣，都起来为着你的见证而活着，也让我们真经过幔裂开的幔子，让我们能够在王的面前过生活。主啊，是的，我们不是在这里小小的逗留，我们来是幔内来安居。主啊，在这里荣耀的王亲自与我们同在，在我们每一件事上，每一个侍奉的里面，每一个聚会的里面，都让我们看见荣耀的主，也让我们都为着荣耀的主而活着。谢谢主，真是把一个喜乐活泼的灵赐给我们，把一个受教能听的耳赐给我们。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来，我们今天早晨，上一次我们已经看了至圣所里面讲的约柜约柜的两个主要的部分，一个讲到下面的法柜，还有上面的施恩座跟基路伯那是一件非常非常整个圣所最中心的，就是讲到约柜。圣所会幕里面失去的约柜，它就成为一个空洞的会幕。同样，今天神家里面如果失去了神儿子该有的地位和见证的话，弟兄姊妹，这个教会就不叫一个教会它不过就是一个社团，那么它顶多就是神儿女们的一个聚集而已了它失去了属灵的那个真正的价值，失去了那个见证的价值。所以我想，我们在主的面前没有一个聚会，或是我们没有一个人的生活和家中可以让主不居首位主耶稣必须摆在对的位置上所以所有的百姓围绕着会幕，而会幕围绕着圣所，圣所的中心至圣所，而至圣所里面最重要的就讲到约柜，讲到我们荣耀的主今天我们来出来一步，我们来看到这个至圣所外面圣所里面的三样宝贵的东西我想弟兄姊妹应该都知道是哪三样一个是金香坛，还有呢金灯台，还有陈设饼的桌子弟兄姊妹，这三样事情太宝贵太宝贵了。那我们都只能够在主的面前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提到一些重点每一个细节都值得我们在主的面前更深的默想，更深的祷告，然后能够在我们的侍奉和生活里面更真实的去经历，去活出它来那我想我们先来看一下，先看金香坛好了我们请翻到出埃及记第30章，30章在这里第一节，我们先讲到它的构造第一节到第六节你要用皂荚木做一座烧香的坛，这坛要四方的，长一轴，宽一轴，高两轴，坛的四角要与坛接连一块，要用金金把坛的上面与坛的四围并坛的四角包裹，又要在坛的四围镶上金牙边，要做两个金环安在牙齿边以下，在坛的两边，两根横撑上作为穿杠的用处，以便抬坛。要用皂荚木做杠，用金金包裹，要把坛放在法柜前的幔子外，对着法柜上的施恩座，就是我要与你相会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这个香坛它的制造那我们现在先讲到香坛的这个制造，它基本的尺寸很清楚长一轴，宽一轴，高两轴就是所有在圣所里面的家具，这几个 furniture 里面最高的一个它高两轴那像约柜啦或是这个陈设饼的桌子它们都只有高一轴半那这是香坛是最高的一个，然后它的上面是一个 square 长一轴，宽一轴，它不是长方形的，它是一个正方形的跟外面的祭坛是一样的，它也是一个正方形，长五轴，宽五轴那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那另外这个香坛的材料是也是一样，用皂荚木外面包金那弟兄姊妹，我们已经讲过了，皂荚木这个其实是一本把它翻译作就不能朽坏，就是不能毁坏的木头，说到它那个基督预表基督它那个完美的那个人性没有罪的人性，是一个不能够被毁坏的一个生命一个美丽的生命。而包金，金指讲到神的性情神的荣耀。 所以每一次当我们讲到皂荚木包金的时候，都是在讲到道成肉身的见证啊。因为讲到基督，我们在这里享受他那个完美的人性啊，那个美丽的人性。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又从他的身上看见的荣耀，神的性情，神的荣耀在他的身上。所以每一次讲到皂荚木包金，我们都跟道成肉身发生关系啊。讲到又是神，但是却又是在人的里面被彰显出来。所以不仅仅讲到基督，也讲到今天的教会啊。我们在主的面前都负有同样的使命，就是神要在肉身显现，那这是一个近前的奥秘，太伟大的事情。那地上所有其他的宗教最多就在寻找那个宇宙的神啊，他们在那里需要一个寄托，需要一个神在那里来拜啊，都是身外人。那只有我们今天神的儿女们，一个最大的福分啊，他不仅仅讲到真神，他也要在这般人的身上啊，能够内住，能够居住在我们的里面，跟我们联合，然后神在肉身显现。所以每一次讲到皂荚木包金，我们一定要有这个荣耀的思想，讲到道成肉身啊，讲到神跟人合而为一的一个荣耀的一个见证。那第二件事情我们在这里要注意的啊，他在这里讲到坛有四个角啊，就是有四个 horns， 就是从四面就长出了角啊。那这个角到底在圣经上里面是预表什么啊？那基本上圣经上讲到角的时候，它是讲到一个能力，一个力量的表号，就是讲到这个 power， 或是讲到这个力量啊。所以像诗篇92篇第十节讲到野牛的角啊，你知道野牛的角就是非常有能力的啊。那他那个大卫在那里写诗的时候讲到野牛的角，而像诗篇132篇17节也讲到大卫的角要兴起啊，讲到都是能力，讲到一个力量的一个表号。那在路加福音第1章69节啊，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啊，路加福音第1章第69节，这是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的时候讲的预言啊。啊，如果你们翻得太慢，我念给你们听了。他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啊。弟兄姊妹，你发现了没有？这个脚也跟救恩的能力发生关系啊。讲到在大卫家的后裔里面要兴起一个拯救的脚，讲的基督，对不对？那这真的是在救恩里面，他是带着能力的一个救主啊！啊，今天神要为我们兴起一个救恩的脚来。那么圣经上脚在其他的用处呢？有的时候是讲到吹脚，吹脚就是一个宣告跟夸胜啊。记不记得约书亚在打耶利哥的时候，前面都是安静的绕城、绕城、绕城。而到最后神的时候到的时候，耶稣亚一声令下，祭司们就吹出脚来啊，那是一个宣告，那是一个夸胜啊。所以今天在教会的里面，我们不光只有祈求，因为整个教会也应该要有宣告，要有夸胜啊，这是神家该有的见证。然后我们在这里吹脚的时候，在这里宣告神的得胜，在这里夸耀神的得胜。那另外脚也在旧约里面用来高祭司，就是高的时候，像高君王、高祭司啊，像撒母耳带着整个脚的油啊，去高大卫，对不对？啊，所以圣经上讲到高这个 anointing 的时候，也讲到用脚啊。所以大卫的受高，在使徒行传我们也知道，神是用能力高拉撒勒人耶稣，对不对？那就讲到用脚啊，在这里讲到这个神圣的这个高某用的。那圣经上还有其他地方讲到脚的，像等一下我们讲到铜祭坛的时候，铜祭坛的脚有另外一个用处，就是要把牲畜绑在上面的啊，绑在那个上面，然后他们在那里杀牲畜啊，因为要献祭用的啊，要献祭用的。那当然在这里，这个在旧约里面，我们知道这个所有的牲畜都不是真正的甘心祭啊，这个牲畜都是被拖去杀的啊。那只有基督来的时候，他是一个甘心献祭的啊，那主耶稣是真的为我们甘心献祭。那么当然祭坛有另外其他的附带的一个用处，是也不是真正它底上的用处，但是就是有这样子一回事啊。就是像亚多尼亚本来要造反的时候，跟约牙造反的时候，那么当他们事迹败露，他们想到要被杀的时候，就逃到祭坛去，抓住那个脚啊，把祭坛当作他的一个避难所啊。但是其实在圣经里面主已经讲过了，对于那些罪犯，就算他逃到祭坛的脚那里，也要把他抓下来杀掉。那表示坛对某一些人来说，他们觉得这里是一个可以躲避愤怒的地方啊，他们逃到那里去。但是如果你真正犯罪啊，你在主的面前啊，这个没有靠着神的宝血的话， 那么就算你逃到那边去，你还是要被抓的啊。那就是里面讲到这个金香坛的四个角，但在这里的四个角，我想特别仍然是讲到重在讲他的能力啊，跟他的权柄。所以借着祷告，让我们连于能力之源啊。那这个香坛，对不起，香坛很重要的一个意义是讲到在这里是啊，祭司献上香，预表说我们在主面前的那个祈祷啊。当然我们讲到是大祭司的服事，就讲到基督在神的面前为我们祈祷。那我想我们看一下圣经好不好？我们先看启示录啊，我想我们看启示录第八章。第八章第三节，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的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大家注意到这个金香坛啊，在启示录是讲到说是放在宝座前，而我们刚才读的利未记也是讲到是放在施恩座前，对不对？那今天这个施恩座是一个施恩的宝座，因为基督已经完全得胜升上高天，所以这一个施恩座现在是一个施恩的宝座。而启示录也让我们看见众圣徒的祷告要带来要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所以这个金香坛特别说到啊，众圣徒在这里献上他们的祷告啊，讲到大祭司的祷告跟教会的祷告都在金香坛上一同献到神的面前去。所以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面前，所以天使拿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倒在地上，随有雷轰、大声、闪电、地震。你会发现众圣徒的祈祷跟神旨意的完成发生了绝对的关系啊！因着他们在这里的祷告，因着众圣徒的祷告，而这个祷告就升到神面前去，而底下事情就发生了啊！神的旨意就一直朝着永远旨意的完成而继续往前去。这地方怎么样知道金香坛的祷告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啊？那我们也来看一下基督所做的啊。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我们请看第七章啊。24节25节，他说这位既是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职任就永久不更换，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啊。就讲到我们的大祭司也是在父神的面前啊，在金香坛的面前为我们常常献祭，为我们祷告啊。那这些香坛所说的，所以脚呢，脚就讲到能力啊，讲到权柄。所以我们借着祷告让我们能够连于神能力之源啊，让教会啊，或是让能够让我们教会能够为神在地上执掌权柄，那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大的一件事情，对不对？马太福音18章主说，你们凡有两三个人在地上奉我的名啊，就你们无论祷告什么，我在天上的父必要垂听，对不对？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我在天上也要捆绑；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我在天上也要释放。弟兄姊妹，就讲到祷告的权柄啊！就我们借着香坛，借着这个脚说到那个能力，说到那个得胜，说到那个夸耀，说到那个宣告。所以今天我们在祷告的里面，教会在这里替主执掌权柄。那今天教会软弱，今天教会失败，今天教会在许多的事情上软弱无力，或是不能够进步，弟兄姊妹，都是因为缺乏了那个得胜的祷告，缺少了那个得胜的祷告，能够看见啊那个得胜，今天在基督里面已经赐给了教会，而我们在基督的得胜里面，我们来向神祷告啊。所以黎弟兄讲得很好，他说祷告有两种啊，一种是叫做从地到天的祷告，那这是祈求。我们根据人的需要，我们根据我们目前的情形，我们碰到的困难，我们说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求你开路，求你带领我，求你显明你的意思啊，求你医治我，我们都是根据人的需要去向神祷告，这个叫做从地到天的祷告啊。那另外一种的祷告叫做从天到地的祷告，就是从神的心意，认识了神的心意，而我们在这里呢就吩咐，我们就在这里呢就夸胜，我们就在这里呢就直接执掌权柄，那弟兄姊妹就叫做管理环境的祷告，这是一个更高更深的信心的祷告啊。所以 李弟兄在引用这个马可福音第九章，我是不是第九章讲到说这个你们的信心就是说能够叫这个山离开啊，丢到海里面去他都要去，对不对？那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做过这样子的祷告？我们现在祷告说主啊，破不停留的山你先丢到海里面去，你觉得主会不会做？没有人敢祷告，对不对？祷告死了好像也都没有出来啊。那个祷告还是让我们知道说是因为知道了，如果我们真的是知道是神的心意，真的是从神来的话，就算是一座山你叫他离开他都要离开的。那这是因为神要做，不是因为我在这里试试看，不是因为我在这里我想做或是我需要做，而是在这里当我们真看见神心意的时候，我们可以执掌全部。所以两种的祷告弟兄姊妹，教会都需要有，不能够教会属灵到一个地步只有从天到地的祷告，我们都不管神家的需要，不在乎弟兄姊妹的软弱。弟兄姊妹，我们两个都需要啊，所以我们也需要在这里扛抬神家的需要，弟兄姊妹的软弱，我们带到主的面前去祷告。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需要学习把我们整个人匍匐在神宝座的面前，去明白知道神的心意，我们倒过头来，我们在这里从天到地啊，愿他的旨意能够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弟兄姊妹，就是两种的祷告我们都需要学啊。所以来到金堂坛上的祷告，我们是从看见主的得胜，看见主的权柄能力已经赐下啊，我们在治理在这个得胜的地位上教会有更好的祷告，为了神的旨意啊。第三个，这个坛它是讲到它是一个四方的啊，这个 four square。 那这个像 King James 或者 Revised 的 Standard Version 啊，他们都翻译成 four square， 就是讲到四方的。那弟兄姊妹，这个 four square 在启示录里面很特别出现的一个地方是在什么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可能太难了啊。那启示录21:16讲到圣城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说那城是四方的 four square。那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个祷告跟外面的祭坛香坛跟祭坛都是 full square， 而跟新约整个启示录神旨意完成的圣城 full square 是连在一起的。那个启示录的 full square 是长四千里，宽四千里，高四千里，你有没有看过这样子的城？没有看过啊。那真是一个伟大的圣城的神旨意的完成，讲在新耶路撒冷。所以在这里讲到说，不管我们这个人的献祭啊，在铜祭坛上把自己奉献给神，或是我们在香坛面前啊，为着神的旨意的祷告，我们在神面前所献的祷告，都应该是跟神永远旨意的完成发生关系的。不然我们今天奉献干嘛？不然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祷告干嘛？难道只是为了我找到一个更好的工作吗？难道只是为了我能够这个孩子能够考上台大或是考上哈佛大学，只是为了这些吗？好，弟兄姊妹，所有我们的祷告跟我们在主面前的奉献啊，所有的摆上都是为了神永远的旨意的完成啊，都跟 New Jerusalem 那个四方的城是四方的发生关系啊，四方 four square 通通连在一起。就当我们在这个坛上祷告的时候，或者当我们在外面的铜祭坛上献祭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主啊，今天不是我这个人能够把自己摆下什么，而是我们看见了你那荣耀的心意啊，看见了你那伟大的旨意，我愿意把我自己献上，我也愿意在你的面前做个祷告的人。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美的一个 picture 啊。那当然是哈，我们知道圣经上每次讲到是的时候，它有一个特别的意义，就是讲到啊，它是一个人的数目字，对不对？地有四方啊，四极啊，那么气候有分四季啊。很多的事都是讲到啊一个人的数字啊，所以这个祷告呢也是为着全地的啊，为着世面的人的啊，为着各地的人的。所以我们在主面前的祷告是应该胸怀世界啊，是为着周围的，不光只是为了自己，而是为着全地的需要。而这个祷告也应该是全地都有的祷告，一同向着神而去的。这边我准备是讲到四方四面啊。所以祷告也是四方，也说到它是要多方的。所以这个四方啊，这个 full square， 那基本上我们刚刚已经讲了三个点。第一个应该是为了全地的啊，也应该是全地都有的祷告啊，又是为了全地，也是全地该有的祷告。那第二个应该是多方的祷告啊，那从各个角度各方面能够为着神家的需要神的旨意祷告啊。第三方面，这个四方的在这里提醒我们，我们的祷告是为着神永远旨意的完成，为着那座伟大的 full square 有一天要降临。